布帛。宋代沿袭前代的制度，征收绢、绸、绢、布，原来供应军队的需求，又根据各地所产进行折征和官府收购。那些精美的丝织品，在京城有临景院、西京、真定、青州、益州、梓州的厂院主管织造锦起、鹿胎、透背；江宁府、润州有织罗物，梓州有绫绮厂，亳州收购皱纱，大名府织造皱壶，青州、齐州、运州、蒲州、淄州、维州、宜州、密州、登州、莱州、衡州、永州、泉州收购平师。东京雀货物每年收入中平罗、小绫各10000匹，用来供应穿戴和节日的赏赐。各州的折征和官府收购都没有固定的数额，只有内库需要的，有关部门才下达数额供应充足。从后周显德年间开始，规定公司织造都必须幅宽25分，百姓交纳的绢每匹重12两，书薄短小，涂粉加药的一律禁止。河北各州均重10两，各长42尺。宋代沿袭这一旧制，开宝三年下令全国各州凡是丝、棉、绸、绢、麻布等物，所在地大约储备2年的用量，不得广泛征收购买而烦扰百姓。起初彭州请求用租丝配给百姓之灵，付给工钱，太祖不同意。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停办湖州之灵物，女工58人全部放还，下诏川峡市买场、织造院，从今以后除了供应军队的布帛，那些锦起、鹿胎、透背、六珠、七正、龟壳等匹缎不必购买织造，民间有织造出售的也不禁止。马元芳担任三司判官，建议在春天青黄不接时预先拨付库钱借给百姓，到夏秋两季让他们向官府交纳绢。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世恒又说，本路每年供给各军帛70万匹，民间很少有现钱，常常预先向豪民借贷，付出加倍的利息，到期限时除了交纳赋税之外，先偿还欠债，因此纺织的利益越来越薄。请求预先发给买帛的钱，让他们按时输送，那么百姓获利，而官府也足够用。下诏优待付给价钱，从此各路也照此办理。有时蚕市欠收，允许用大小麦折价交纳，并免除仓库损耗和头子钱。天圣年间下诏减少粮署每年交纳的锦起、鹿胎、透背、七正的一半，停止制作绫花纱。明道年间又减少粮署每年交纳的锦起、绫罗、透背、花纱的1/3，命令改织绸绢来资助军队。景佑初年，于是下诏停止交纳锦被、绣被，遍地蜜花透被缎，从宫廷到民间都禁止使用。此后每年总是增加梓州路红锦、鹿胎，庆历四年又减半，不久又减少梓州路每年交纳的绢1/3，红锦、鹿胎一半。在此之前，咸平初年，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所说，按照诏令督促种植桑枣，岭南直产苎麻，允许折价计算，还允许织成布到官场买卖，每匹价钱150到200。到这时，三司请求用布偿还草料钱，登州、莱州的端布每匹钱1360，一布1100。仁宗认为取价过高，命令酌情减少其数目。自从西边用兵，军队需要的绸绢大多由益州、梓州、利州三路提供，每年增加交纳的数量。战事停止后，费用才减少。嘉佑三年开始下诏放宽三路交纳的数量，治平年间每年织造155500多匹。神宗即位后，京城米粮有剩余积蓄，命令发运司减少河堤数50万石，购买金箔运往京城，储存在雀货物，准备三路军队的需求。京东转运司请求用钱302200贯借贷给百姓，让他们次年交纳绢，每匹价钱1000，随下税出现催督。下诏将这笔钱运到河北，听任商人入中。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说，京东转运司和买绸绢增加数量，强行摊派，大致1000钱征收绢一匹，后来和买连同税绢，每匹都交纳钱1500。当时王广渊担任转运使，说和买照旧，没有强行摊派。程颢说他迎合朝廷的意思。王安石认为王广渊在京东尽力办事建功，不应该以迎合定罪，于是下诏所拨内库 别额筹卷钱50万名，收回本钱储存在北京，利息归内库。又证言李长也说，王广渊用陈汝锡所进献的现余钱50万名，随和买卷钱分配，在正常税折科放买之外，又收取25万名，请求将程浩的话交付有关部门。定州安抚司又说，转运司将筹卷棉不摊派给州镇军寨等方郭户，换钱数目太多，请求怜悯他们遭受灾伤，又地处极边，特别减免。下诏让提刑司另外估价，百姓不愿意买的让官府自己卖，已经发给而强行摊派的予以纠正。自从王安石执政，专门把收取利息作为复国的要务，因此当时谈论利益的小人如王广渊之流，假借和买筹券的名义配给钱而收取5分的利息，其苛刻甚至超过青苗法。然而王安石偏袒王广渊、程浩、李常的话最终没有实行。二月下诏调拨巴蜀的多余财富，购买布帛储存在陕西以备边防，节省蜀人输送以及中都漕运的费用。七年，两浙查访沈括说，本路每年上贡帛98万匹，百姓苦于赔偿，而发运司又以一用财货为名，增加预买筹券12万匹。下诏撤销所增加的数量。八年，韩琦上奏暂停预买筹券等，虽然年仅稍丰，也应当57年待征。王安石认为不对，对神宗说，预买筹券祖宗以来未曾暂停，往年李济请求因而听从，近来方镇监司争着以宽恤为事，不考虑有无，将来国家用度缺乏，又会剥削百姓罢了。元丰以来，各路预买筹券允许借用封庄钱或方场钱，少的几万名，多的达到几十万名。那些借用提举司宽圣钱的，又有时命令用绢帛存入长平库，等转运司用价钱交换。三年，京东转运司请求增加预买数30万，就在本路一用，听从。四年，派遣李元甫便运川陕四路司农务帛。中书说，务帛运到陕西，选择不符合省样的进行贸易，买粮储存在边境，限一年完成。五年，户部上报其数目共816万1780匹粮，钱346万2000名有余。绍圣元年，两浙私蚕收成不好，和买连同税筹券，命令四等下户交纳钱交换左躺的筹券，又命令转运司用所交纳的钱购买金银，遇到蚕丝多时，同时购买纱、罗、绸、券上贡。元符元年，雄州榷场交纳的布不符合标准，监司通判贬官，延长考绩年限各有等差，命令降低其价格，以后类似这种情况的不接受。尚书省说，百姓大多愿意勤领预买钱，应该根据年例增加发放，来年购买筹券编组成纲运往京城。左司员外郎陈冠说，预买的利息比长平钱重几倍，人们都认为痛苦，怎么说愿意勤领？现在又新创增加，虽然名义上是救济困乏，实际上是聚敛的手段。提点京东刑狱程堂也说，京东河北灾民流亡为副业，现在转运司东西路岁额大约200万匹粮，又在定额之外增加购买，请求停止。于是下诏各路提举司不要再给钱，等残卖多时，选官设厂收购。崇宁年间，各路预买命令所产州县的乡民以及城郭户都按照资产高下分等差均匀发给。川陕路取元丰数最多的一年作为定额，过去不给的依旧。江西和买筹券每年50万匹，过去用钱盐三七分预先发给。自从盐钞法实行，不再给盐，命令转运司全部给钱，但最终没有给。至今五年，沿袭成为常规，百姓更加困苦。大观初年，下诏借用本路各司封庄钱以及林路所掌管的封庄盐各10万名给他们。此后提举长平张根又说，本路和买未曾给钱，请求全部给一年残盐，允许转运司一运或百姓到场自己请领。而江西十郡和买数量多，规定一匹给盐20斤，相当于钱900，每年于12月前发给。转运司得到盐不足，又下发运司汇总历年所欠给予补偿。尚书省说，大官库物帛不足，命令两浙、京东、淮南、江东西、成都、梓州、福建路收购罗、林、纱1000到3万匹，各有等差。二年，又命令京东、淮南、两浙 收购绢帛5万及3万匹，都送入大官库。又四川各2万匹，送入元丰库。将东西如四川之数，送入崇宁库。而州县合买，有用盐一席折钱6000，命令百姓到期交纳筹绢6匹，又提前督促，导致许多百姓讨喜，下诏递加其罪。方郭户预买有增加到4500匹的，新人府万盐四户业前142000名，每年平均1000多匹，于是命令减半平均分配。两浙合买连同税筹绢布帛头子钱之外，又收取市吏钱40，例外约增加数万名，用来分给官吏。政和初年，下诏罢除市吏钱，各路筹绢布帛比价高数倍，而给价仍用旧法。盐市者请求稍微增加，杜之以元丰吏为标准，压制阻挠不实行，命令如期给散而已。江东合买弊病如江西，而才给200钱，转运司又以重十三两为责，不足则按私价补纳现钱，每两准200有余。宣和三年，下诏提刑司离政上报。在此之前，成都、河北预买官户允许减半，四年命令过去全科者照旧。不久又因为两浙多官户，命令预买通融摊派。七年冬，交四、河北、京东和买科取物帛丝棉等数全部免除，用供奉物给降，所减免的几乎数百万。起初预买筹绢务求优价以利民，但仍然不免烦扰百姓。后来有时命令百姓折价交纳钱，有时物重而价轻，民力逐渐困乏，到最后官府不给钱，而赋敛更加严重。十二月，下诏命令转运司各汇总一路之数，分下州县经营规划，不以钱而以他物，不以征月而以他月发给的，都按为之论处。然而有关部门很少能遵行。靖康元年，命令转运司用长平钱提前一季预备，按征月之期发给，不得借贷他物而减少其数。京东州县不得以迁移户旧数科征住业人，仍先除去其数，等流民归业后均匀摊派。其余各路也如此。建炎三年春，高宗初到杭州，朱胜非任宰相。两浙转运副使王从说，本路上贡合买下税筹绢，每年为匹117万7800，每匹折价交纳钱2000以助经费。下诏允许。东南折帛钱从此开始。五月，下诏每年预买棉绢，命令立即给其价钱。又下诏将这和预买绢减少1/4，仍给现钱，违者依法处置。绍兴元年，初次征收鼎州和买折帛钱6万名，以供养蔡兵。将两浙下税及和买筹绢160多万匹，一半命令交纳钱，每匹2000。二年，将各路上贡丝帛都按两浙吏一半折钱，江、淮、闽、广、京湖折帛钱从此开始。当时江、浙、湖北、回州路每年定额筹39万匹，江南、川、广、湖南、两浙绢273万匹，东川、湖南绫罗丝7万匹，西川、广西部77万匹，成都仅起1800多匹，都有零数。三年三月，因为两浙和买物帛下户难以得到钱，允许7分交纳本色，3分折现钱。起初洪州和买8分交纳本色，2分折省钱，每匹3000。四年，帅臣胡世江请求将3分每匹折6000省，又说绢价上涨，请求每匹增为5000，户部定为6000。殿中侍御史张志远说，江西残破之余，和预买绢请求折价交纳钱，朝廷听从，是想要稍微宽缓民力。每匹交纳钱5000省，比旧价已经增加一半，比照两浙当时价格，匹多1500。户部又另折6贯文卒，是想乘百姓之急而加倍敛取。物价不会常贵，那么绢有时容易办理。钱额一旦固定，那么价格没有时间可以减。于是下诏江西和买绢每匹折价交纳钱60省，愿意交纳本色的听从。这年冬初次命令江、浙民户全部交纳折帛钱。在这个时候，行都每月费钱100多万名，加上增数的费用，命令百姓交纳筹的全部折钱，交纳绢的一半折钱，每匹5200省。折帛钱从此更加沉重。九年正月，收复河南，减免折帛钱每匹1000，不久又增加了。 17年，减免折拨钱，江南每匹为6000，两浙7000，合买6500。年，江南每两为300，两浙400。20年，下诏广西折拨钱因张俊增至2倍以上，现在减作一贯文折书。29年，中书省上奏将这四路所征收的折拨钱因地理遥远，应就近储存。下诏除徽州、处州、广德旧折清货外，其余州郡应当折银的输纳钱，愿意输银的听辩，由浙西提刑司三总领所主管。在此之前，将浙路折拨钱每年为钱573万余名都输送到杭都，至此才开始在外储存以备军用。钱到4年减免两浙，钱到5年下税和买折拨钱的一半。6年，至徽州夹生卿任满回朝，上奏徽州自五代时陶雅守郡，妄自增加民赋，至今200余年，比邻近各县的赋税独重数倍，而杂钱的税科折征尤其沉重，请求赐予免除。9年，下诏徽州额外创征的杂钱12180余名，以及原城江东、两浙运司各处卷16600余匹，一并免除。绍熙5年，下诏两浙、江东西河买筹卷折拨钱太重，可从明年起每匹减钱一贯500文，3年后再听旨意。所减的钱令内藏、封装两库拨还。庆元元年，户部侍郎袁说有上言临安、余杭二县和买科取的弊端，请求将余杭县经界原科之额配以卷数不分等，则以24贯定夫一匹，滚算而下，足额而止，捐其余以惠及无产之民。如此则官吏不得控制百姓，百姓无需依赖鬼户，这是救弊的良策。原说有又上奏，贯头军科之法施行，则县役无法多取，相思无法玩弄，而鬼民携带者不能侥幸免罪，所以奸民顽吏设立议论来动摇他。下诏令极易。2年，吏部尚书叶柱等亦请如帅曹所奏推行之，下诏许可。建炎元年，知越州翟汝文上奏浙东和预买卷每年976000匹，而越州竟有60500匹，以一路计算当1/10，希望将3等以上户减半，4等以下户暂时停止。不久，因杭州的和买卷负担重，均摊12万匹与两浙。前到9年，秘书郎赵翠忠上言两浙和买没有比绍兴更重的，而会稽最为沉重，因田薄税重，鬼民隐迹，多分户头。自经界后至前到5年，累经推排，减落物力，走失愈重，民力困竭。若按母军书，可杜绝鬼户之弊。淳熙8年，下诏两淮曹臣吴居与帅臣张子言错置。张子言等上言世家豪民分析版籍以自托于下户，这是不可不抑制的。但弊端必有根源，比如浙东7州和买共281738匹。温州本无科额，合计台、名、渠、处、物之数不满13万。而绍兴一郡独当146938匹，则是一郡比5郡的输纳还多出10000余匹，这是重额之弊。又如令牛物力，因其有资民用，不忍苛配。酒房、盐亭户，因其曾赴官客，难令再夫。至于滩江落海之田，坏地飘没。僧道4贯之产，或奉诏捐免。而省额未除，不免暗中配给民户，这是暗科之弊。二弊相成，民不堪命，于是规避之心生，而鬼户之唤起。旧历物历38贯500为第4等，降1文以下即为第5等，为鬼户者志在规避，往往只就20-30贯之间立为真机。现在若自有产有丁系真5等，依旧不科，其有产无丁之户，将10贯田产前15贯以上并科合买，其15贯以下则存而不敷，这样伪5等不能逃脱，真5等不受困。于是下诏绍兴府攒公田园租4贯，盐祥庄并租牛耕牛合捐合买，并于省额除之。方场、盐亭户现夫合买物力，及滩江田放生池合减租税物力，并何时取止。11年，陈辽上言两浙、江东西四路合买布军之弊，送户部、给社等官详议。郑炳、邱崇义母头军科之说至公至平，下诏施行之。16年，知绍兴府王希吕上言军夫合买 从前急于急事，无暇核实，一切以为鬼户而科之，于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皆不免于合买，平民始不胜其困，请求将创科和买25,000匹有机全部放免，则百姓受实惠。于是下诏下户和买25,000余匹停催一年，又减原额44,000匹有奇。军夫一节，令知绍兴府红麦从长施行。绍熙元年，红麦定奇法上奏，下诏依所措置推行，于是绍兴平民下户稍得宽缓。何迪，宋朝每年漕运以广军储，充实京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及内地郡县，又自行抵买，以减轻边民非晚之劳，其名目不一。建隆初，河北连年大丰收，命使制厂增价试敌，从此成为常例。咸平中曾出内府陵罗景起计值民钱180万，银30万两，交付河北转运使敌粟，充实边备。不久下诏，凡边州积谷可供3年即止。大中祥符初，三路年丰，仍令增敌广蓄，不限常数。后又时常出内库民钱，或数10万，或100万，令遣官精化试敌，中等户以下免之。当初河东平定后，减免其租赋。有关部门上言其地卧民情颇多积谷，请求每年核试，随常赋输送，其职多折色给予。京东西、陕西、河北缺兵时，州县搜括民家所积粮买之，称为推制。取上户板籍，着所输租而均敌之，称为对敌，皆非常制。零抚州因转饷道远，遣常参观就地制厂和敌。河北又招募商人输除粟于边，以药券取盐及民钱、香药，保获于京师或东南州军。陕西则授盐于两池，称为入中。陕西敌谷又每年欲给青苗钱，天圣以来罢不再给，然发内藏金帛以助敌者，前后不可胜数。宝元中出内库诸职民钱30万，赴三司受之，取其职以助边费。欧阳修奉使河东海，上言河东境并边地不许人耕，而私敌北界粟麦为兵储，最为大患。于是下诏可兰、火山军咸田并边壕10里外听人耕，然竟无一边备，遂敌如故。大抵入中立后，商贾趋之，罢三路入中，悉以现钱和敌，县官之费省矣。熙宁五年，下诏以银券各20万赐河东经略安抚司，听人赊买，收本息封装备边。自此三路封装所给甚广，或取之三司，或取之是义务，或取之他路转运司，或赐长平钱，或玉爵给杜牒，而出内藏钱帛不在此列。七年，因明州入中者少，令三司据东南及西延超法，经久通行，利并以闻。知西州王韶建议一言边和敌利，以一分县民，九分西超，令约价招募入中者。凡边部入中有缺，则多出金钞或饶役诱之，以输费用。是岁，河东并边大丰收，下诏都转运10里市中与刘祥广敌，积5年之蓄。复命府陈毅登定陕西并塞除粮之法，令转运司增旧敌3分，以所敌亏欠为赏罚，仍潜力暗示。而陕西和敌或以钱、茶、银、绸、卷敌于弓箭手。8年，河东查访10里城之上言，太原路2税外有河堤粮草，官虽量与钱布，而所得细微，民无所计，欲遂凶不捐，最为必法。继而知太原韩将复请河堤于袁术省3分，罢之前布，请求精选才臣，讲求利害。下诏委陈安石。元丰元年，陈安石上奏河东13州1税，以实际共392,000有余。而河堤数834,000有余，所以岁凶仍输者，因税轻，君储不可缺故也。就之前不相伴，数计其灵，以超贸易，略不收办，公家实费，百姓乃得虚名。欲自今罢之敌前，遂以其前令并编州郡何事封装，即岁灾以田所捐数，年丰则3岁亦免其输。朝廷以为然，使下诏河东岁给河堤钱80,000余名并罢，以其前赴曹司，如陈安石意，因用陈安石为河东转运使。其后经略使吕惠卿复请另一立法， 除河外三州里为边郡以免，于十一州可盖军敌。下有私意，以岁和敌县数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为额，随户色高下裁定，无更给钱。岁灾同秋税捐放，以转运司应给钱补之，灾不及五分，听以九利之宜。遂以和敌之名为驻军粮草。元丰四年，以杜之副使检州府兼错至河北敌变司。明年，下诏以开封府界诸路阙额进军及淮浙福建等路盛延西前，并书敌变司为本。令营定禅等州各置仓，凡封庄三司无官狱，为检州府专其任。司农四世邑淤田水利等司所寄之封庄粮草并归之。六年，下诏提点河北西路王子渊兼同错置。未几，首诏检州府今和硕封城，以广收敌。是岁，大明东西继盛二仓、定州演基、宝银二仓与银之州仓皆成。检州府召拜户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吴庸代之。明年，吴庸上言河北仓领皆充实，现储粮料总千176万石。下诏赐同错置王子渊三品服。宣和中霸畿内河敌，自西宁以来，河敌入中之外，又有坐仓、搏敌、截敌、对敌、标敌、祭敌、扩敌、劝敌、军敌等名。其曰坐仓，西宁二年令诸军余粮愿敌入关者，计价之前复储其米于仓。王圭上奏曰，外郡用钱四十可置斗米于京师，今京师罚钱，反用钱百座仓敌斗米，此即非计。司马光曰，坐仓之法，盖因小郡罚米而库有余钱，故反就军人敌米以给次月之粮，出于一时急计耳。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府库无钱，更敌军人之米，使积久臣府，岂为利害非臣所知。吕惠卿曰，今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减东南岁草百万石，转移为钱以供京师，何患无钱？司马光曰，臣闻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而土一经道，鄙人食之不尽。若官不敌取以供京师，则无所发泄，必甚见伤农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无钱而官必使之出钱，岂通财利民之道乎？明年又虑原价见神龙卫及诸司美食等地增钱收敌，仍听行于河北、河东、陕西诸路。元府以后有低价易敌之弊，下诏禁止之。其曰薄敌，西宁七年下诏河北转运，提举司制厂，以长平及省仓岁用余粮，减职听民以丝、棉、绫、绢增价薄买，四秋成薄敌。崇宁五年又下诏陕西前重物轻，为转运司错置，以银、绢、绸之类薄敌虎斗，以平物价。关于劫敌，西宁八年刘佐考察穿察，顺便办理了西河路军粮的劫敌，获得七万多石粮食，诏令运往供应。不久，商人王振说，劫敌大多分散给官府或浮浪之人，有的人过了一年才缴纳，诏令主管西河财用的孙炯彻底查办上报。孙炯上奏总管王君万托欠西和两川劫敌钱14630多贯，银300多两，于是派蔡确快速前往该路弹劾。王君万和高遵玉都因借用劫敌违法交易而被定罪，降职贬官各有差别。崇宁初年，蔡京在陕西推行劫敌，搜刮民财以充数。五年，因星象变异而整顿朝政缺失，罢除了陕西、河东的劫敌和对敌。关于标敌，西宁八年命令中书省计算运米百万石的费用约37万贯，皇帝嫌多。王安石于是说，标敌不仅节省每年漕运费用60-70万贯，而且河北入中的价格权柄在我手中，遇到粮价高时停止敌入，百姓的米无处可卖，自然降价，不仅充实边境，也免于伤害农力。于是诏令每年将末延钱钞在京津米60万贯时交付都提举市一司贸易，根据百姓田地多少预支钱物，秋收后在禅州、北京及延边地区买入米卖速封存。如果物价上涨，暂时停止入中，听凭敌变司兑换使用，需等到丰收年景补偿。绍圣三年， 吕大中提议召集农民互相担保，预贷官钱的一半按照税线催收，剩余的钱到夏秋时节用实价随所输纳贴补。崇宁年间，蔡京命令方郭、乡村按等级给钱，等收获时按实价收购粮食，边郡弓箭手、清塘帆布都如此。根据调敌多少作为官吏赏罚。关于对敌，熙宁九年诏令淮南长平司在麦熟州郡及时对敌。元佑二年曾因麦熟下诏各路广敌，后来诏令如果价格与本地相当，允许便转对敌。关于祭敌，元丰二年负责敌变粮草的王子渊论述刚传利弊，因而说商人入中如果年成不好，必然索要高价，所以设立内郡祭敌之法以权衡轻重。七年诏令河北营定二州所敌数量以万计，而分散到各郡祭敌，恐怕紧急时来不及，不如让商人自己运输。李南公、王子渊都说祭敌法实行已久，而且靠近兜仓，紧急时运输并不难，于是祭敌最终没有罢黜。关于扩敌，元符元年金元经略使张杰请求延边敌买，预先告示百姓不得与官府争敌，如果官储已有，则搜刮有余粮之家，酌量留其所需，全部敌入官府。关于劝敌、军敌，政和元年童贯宣抚陕西商议推行。复言经略使前吉说劝敌不能长久实行，军敌先收取粮食再给钱，对有余粮的人家没有害处，但方郭之人向来没有粮食，必须到外处敌买，反而有烦费。奏书呈上后，前吉因此被贬官。当时又诏令河北、河东仿照陕西军敌，知定州王汉之因阻挠被夺职罢官，不久便确立了军敌法。三年因年丰，各路推行军敌。五年言官说军敌法虽严，但已经敌入却不给钱，或者不度量州县之力，摊派过多，有一户而被敌数百石的，于是诏令各路不得随意军敌。随后州县以合敌为名压低价格，转运司督促更加严厉，征收数量备于军敌，诏令制止。宣和三年方腊平定后，两浙也按官户轻重军敌。第二年今湖南北军敌以家业为等差，劝敌之法后来逐渐扩展到新边疆、善扩州，积石军的帆布深受其害。自西宁以来，王韶开拓西河，张敦经营西洞、神起、刘仪引发交趾的冲突，韩存宝、林广穷追起地的战役，费用征调日益繁多。陕西驻兵本已很多，元丰四年六路大举西征，军费比其他路更为庞大。皇帝先担心刻意扰民，令赵燮查访，得知不少情况，又因粮饷粗劣，想要枷锁斩杀河东、金元的漕运官员，以激励其余，最终因兴师动众，很少能办妥供应。又李济作为敷衍漕运官督运，诏令允许他斩杀知州以下妨害军需者，百姓苦于运输，多逃亡，被杀者达数千人，路上死去的不算在内。于是文彦博上奏说官陕百姓经过调发，不遗余力，死亡之余疲惫已极，如今之计正因慰劳将士，安抚百姓，保全其创伤，使其得以休养生息。第二年皇帝下诏嘉奖回答，起初西征无功，议论者担心朝廷再次出兵，自此以后皇帝大为感悟，告诫边臣固守边境西兵，关中已至得以复苏。哲宗即位，各位老臣维持出政，更加致力于安定边郡，大抵没有调发，指令各路广敌已被蓄积，以及诏令陕西临抚州计算五年的粮食而已。绍圣初年才诏令河北镇定瀛州敌入十年的储备，其余州七年。此后陕西各路又连年兴兵，以及进驻善黄等州，耗费粮草不可胜计。元符二年金元经略使张杰进谏说，臣见兴兵以来，陕西府库仓领储蓄内外一空，前后借贷内藏金银布帛不知几千万数，如今所在粮草尽缺，曹臣无计可施，公文只是空纸而已，现在正是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时，唯请陛下深察臣言，裁决此事。如果再询问主义大臣，恐怕他们专主兴兵，有误圣听。主义大臣指的是张敦，当时内藏库空虚， 陕西各路因军赏银券数量少，请求从内藏库支给，诏令赐予券50万匹。皇帝对近臣说，内库券才100万匹，已经给了半数了。蔡京当权，又致力于开拓疆土，劝徽宗招纳清唐，用王后经略，耗费1000万，动用大兵共2次才攻克，而黄州戍兵每年费用钱1024万9000余贯。5年，西河南黄运使洪忠福说，本道青稞亩收5担，颗粒相当于大麦的3倍。过去人粮给精米，马料给青稞，大致都是8折，不仅人马之食自足，而且价格也相当。如今边臣不明事理，精米、青稞与糙米、大麦一概按斗发放，那么公家有一分的损耗，私人有一分的盈余。计算一路每年费用胡豆180万，杂色50万之外，青稞130万，按斗每年费用26万担，每石30贯，计780万。皇帝担心米仍然粗劣，将士或有饥色，于是命按9折。第二年又命令按斗发放，最终罢除了9折。又在陕西建立4座都仓，平夏城叫玉才，镇荣军叫玉国，通峡寨叫玉明，西安州叫玉边。自从夏人反叛，各路都谋划进驻，陕以西的宝甲都运输粮食。后来童贯又亲自率兵修筑靖夏、至荣、扶羌等城，穷追深入，共6-7年。到宣和末年，粮饷空乏，敷衍甚至不能支持10天半月。当时边臣争相开拓边疆、魁、峡、岭南不毛之地，草草设立郡县，向百姓征调，费用出自县官，不可胜计。最后有燕山之役，熊、霸等州仓领都枯竭，士兵饥饿愤怒，有投掷瓦石攻击守将副职、刀砍将官的。燕山郭药师所率领的常胜义军按口给钱粮，每月费用米30万石，钱100万贯。河北民力不能供给，于是免夫之役兴起。起初黄河每年征调夫役修筑扫案，那些不立即服役的交纳免夫钱。西宁元丰年间，淮南征调黄河夫，夫钱10千，富户有到60夫的。刘毅曾评论此事。到元佑年间，吕大房等人主持回纥之役，利益既大，因而佩服出钱。大观年间，修筑华州鱼池扫，开始全部令输钱。皇帝认为事情容易完成，而百姓不烦扰，于是诏令凡河堤因调春夫，全部交纳免夫钱，定为永久之法。到这时王府建议，于是下诏说，大兵之后不借助各路民力，怎能成功？告知百姓国事应当竭力，天下一起交纳免夫钱，夫20千，淮、浙、江、湖、岭、蜀夫30千，共得1700余万贯，河北群盗因此大起。南渡之后，三边粮饷敌视不可或缺。绍兴年间，在江、浙、湖南薄敌，多的给官告，少的给渡牒或者用钞引，大多卖不出去，而官吏趁机作奸，人情大乱。于是降低价格以引诱积粮之家，起初不局限于官户、边户，凡是发放金银钱帛而州县阻挠不及时偿还的，官吏都判徒刑2年。广东转运判官周刚敌米15万石，没有扰民，且无臣府，抚州守臣刘汝义供应军粮不缺，以及劝诱镇跳流离之人，都升迁一官。7年，因饶州敌米，每时取号4斗，治郡守之罪。从此合敌者计算胜于定罪。13年，金湖年丰，米每斗6-7钱，于是就地敌入以宽缓江，这百姓。18年，免去合敌，命令三总领所设置场所敌入。就至两浙、江、湖每年应发米469万斛，两浙150万，江东93万，江西126万，湖南65万，湖北35万。到这时缺100万斛有余。于是诏令临安、平江府及淮东系、湖广三祭司每年抵米120万斛，淮西16万5千，湖广、淮东都15万。28年，除去二浙以35万斛折钱，各路钢米及敌长每年收452万斛。29年，敌230万石已被赈贷，每石降钱2千，用官子、茶饮及银充其数。孝宗前到3年秋，江、浙、淮、闽银与成灾， 诏令州县以本钱在粮仓收购，不得强行摊派给百姓。四年，底本结会子及钱银，每石钱2贯500文。淳熙三年，诏令广西运司，底钱根据年岁封欠市价高低增减给予。宝庆三年，监察御史汪刚中说，和敌的弊端由来已久，要想抓住要害革除，不经苛役不可。仅苛役不如提高米价，这是已经试验而有效果的，希望命令有关部门奉行。圣旨听从。绍定元年，赐银、会子、度牒给湖广总所，令河底米70万担饷军。五年，陈辽说，如果让民间应缴的民钱改缴粮米，免去其低价卖米换钱，对农人也很有利，这是广敌的好办法。开庆元年，沿江制置司招底米50万石，湖南安抚司底米50万石，两浙转运司50万石，淮浙发运司200万石，江东提举司30万石，江西转运司50万石，湖南转运司20万石，太平州10万石，淮安州30万石，高邮军50万石，涟水军10万石，泸州10万石，都根据当时情况用一色会子发下收购，以供军饷。咸淳六年，都省说，咸淳五年和底米除浙西永远停止底买及四川制司就地底买20万石充军饷外，金湖制司、湖南、江西、广西共敌148万石，凡玉和敌年分都是如此。漕运，宋朝建都大梁，有四条河通漕运，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而汴河漕运最多。太祖起兵于民间，拥有天下，鉴于唐末五代藩镇之祸，在京师屯兵，已形成强干弱支之势，因此对兵食很重视。建隆以来，首先疏浚三河，命令从今以后各州每年所收税租及专卖获利，上供物帛，全部由官府提供车船运输到京师，不得一时百姓妨碍农时。开宝五年，总共征用汴、蔡两河公司船只运江淮米数十万石，以供给军时。当时京师每年费用有限，漕运事务还简单。到太平兴国初年，两浙已献地，每年运米400万石。各地雇民拉船，官吏趁机作奸，运船有时附带钱帛杂物运输到京师，又回城冈运转输外州，主管仓库的官吏给那拖延，于是有擅自买卖官物的。八年，于是选择干练能干的大臣，在京分掌水陆路发运事务，每一缸计算其舟车一人的费用，交付主管缸吏雇募，舟车到发，财货出纳都报告并催督，从此调发拖延的弊端得以革除。起初，京湖、江、浙、淮南各州挑选当地家中财产丰厚的百姓负责押送上供货物，这些百姓大多质朴愚钝，不能管束船工，船工偷盗官家货物，百姓倾家荡产也无法赔偿，于是下诏让衙门小吏押送，不再骚扰百姓。大通间运送铁到上方铸造兵器，经过锻打使用，十成中仅能得到40%。广南进贡藤条，去掉粗皮后，一斤仅能得到3两。于是命令铁在野狼处淬火处理，藤条只取可用的部分，不要让它负重远行，以免劳民伤财。汴河拉船的士兵大多又饿又冻，太宗命令宦官找来100多人，他们衣衫褴褛，身体枯瘦，询问原因，原来是主管粮食的官吏吞占了他们的口粮。皇帝大怒，逮捕审讯查实后，砍断手腕在河边示众3天，然后斩首，押运者被杖责并流放商州。雍熙四年，将水陆路发运合并为一个部门，主管钢运的立足盗用官物，以及用水土掺入官米故意毁坏船只导致沉没的，处以死刑，招募告发者并给予丰厚奖赏。山河、平和确实因贪食水势被破坏的，根据救援程度来定罪。端拱元年，撤销京城水陆发运，将其事务分别归属排案司和下泄司。在此之前，四条河流的运输没有固定制度。太平兴国六年，汴河每年运输江淮米300万石，豆子100万石。黄河运输粟米50万石，豆子30万石。惠民河运输粟米40万石，豆子20万石。广济河运输粟米12万石，总共550万石。除非因水旱灾害减免百姓租税，否则从未达不到这个数目。至道初年，汴河运米580万担。 大中祥符初年达到700万石。江南、淮南两浙、金葫芦的租粮和敌粮在真州、扬州、楚州、泗州设置仓库接收，分别调派船只逆流而上进入汴水，以到达京城设置发运使来管理。各州的钱帛、杂物、军器上贡也按此办理。陕西各州的豆子和粟米从黄河三门峡沿流入汴水，以到达京城也设置发运司管理。粟米和布帛从广济河到达京城的有京东17个州。从石塘、惠民河到达京城的有陈州、颍州、许州、蔡州、光州、寿州六个州，都有金朝官和廷臣监督。河北魏州东北有御河通往乾宁军，其运输事务也由廷臣主管。广南的金银、香药、犀角、象牙各种货物陆运到黔州，然后水运。川弋各州的金帛和租布、市布从剑门关设置驿站，分别由人背火车运到加州，然后水运到荆南，从荆南派遣钢力运送到京城。咸平年间规定每年运输66万匹，分为十缸。天禧末年，水陆运输上贡金帛、明钱共231000余贯、两端匹珠宝、香药共275000余斤。各州每年建造运输船，至到末年有3237艘，天禧末年减少421艘。在此之前，各条河流的漕运数量逐年增加，景德四年规定汴河每年定额600万石。天圣四年，京湖、江淮州县和敌上贡，导致小民缺粮，从五年后暂时减少50万石。庆历年间又减少广济河20万石。后来黄河每年漕运逐渐减少，只运豆子30万石，每年建造漕船，购买木材，一使牙钱劳费很大。嘉佑四年停止运输豆子，减少漕船300艘。从此每年只通过3条河漕运。江湖上贡米，以前由转运使用本路的钢船运到真州、楚州、泗州的转班仓，然后再沿返回，船回到本郡，士兵回家。汴河船到转班仓运米到京城，每年往返4次。冬天河水干涸，船工士兵也回军营，到春天再集合，名叫放冻。士兵得以轮休，逃亡的少。汴船不经过长江，没有风浪沉没的祸患。后来发运使权力越来越重，六路上贡米编组钢船发运，不再委托本路独自专管。文书堆积，事情繁杂，无法检查。驾船的人贿赂官吏，得以到富饶的郡县贱买贵卖，然后前往京城。从此长江和汴河的船混在一起，无法分辨。拉船的士兵有终身不能回家，老死在河路上的。名册上多是空名，漕运事务大为败坏。黄佑年间发运时许元上奏，近年来各路因循旧例，粮钢法败坏，于是让汴河钢船冬天出长江，为其他路转运，士兵不得休息。应下令各路增加船只，载米运到转班仓，像以前一样完成年度计划。于是谋利的人大多认为许元的说法对，下诏按许元的奏请执行。过了很久，各路钢船不能集聚。嘉佑三年，下诏严厉责备有关部门阻碍诏令执行，以及发运使不能总揽钢条，转运使不能统筹年度收入。预先命令江淮两浙转运司限定一年时间，各自造船补充士兵，编组本路钢船。从嘉佑五年起，汴船不得再出长江。到了七县，各路船仍然不足。汴船既然不到长江以外，长江以外的船也不能到京城，失去了商贩的利益。而汴船船工士兵整个冬天坐着吃饭，常常苦于不足，都偷盗破坏船材换钱自己，船越来越坏，漕运数额越来越达不到。议论者起初想让漕运士兵得以回家休息，但近年汴船多雇佣丁夫，每船不过一两个士兵，到冬天应当留守船只，实际上没有能回家休息的。当时许元已被罢免很久，后来到任的人多次奏请让汴船出长江，执政不许。至平三年才下诏让汴船出70缸，不久全都出长江恢复旧制。至平二年，漕运粟米到京城，汴河575万5千担，惠民河26万7千担，广济河74万石。又漕运金帛、明钱入左仓库，内仓库的 总共数目为1173万，而各路转移相互供给的不算在内。从京西、陕西、河东运输新炭到京城，新以经济1713万，炭以秤计100万。这一年，各路建造漕船2540艘。至平四年，京城精米购置用5年有余。这时，漕运立足，上下共同倾道贸易，甚至假托风水沉没来消灭痕迹。官务损失每年不少于20万斛。熙宁二年，薛相人江淮等路发运使开始招募商船与官船分运，互相检查，就避财除去。每年漕运常数已足够，招募商船运到京城的又有26万余石而未停止，请求充作明年岁计之数。三司史无冲说，应从明年减少江淮漕米200万石，让发运司换成清货200万名，计算5年所得，大约明前1000万转储三路平敌备边。王安石说，突然减少米200万石，米价必然猛跌，突然运来清货200万贯，货价必然猛涨。因让发运司估量米贵的周郡折算前变为清货，储存在河东、陕西要害便利的周军用长平法敌跳较为便利，下诏按王安石的建议执行。7年，京东路查访邓润福等说，山东沿海州郡地广，丰年则古建招募人进行海运，山东的粟米可转运到河朔以助军粮。下诏京东、河北路转运司勘察，最终没有实行。这一年，江淮上贡古道京城的不到1/3，命令督促发运使张协迅速办理来年漕运计划。宣徽南院使张方平说，现在的京城就是古代所说的陈留，天下四通八达之地，利于漕运而供养军队。建国之初，疏浚河渠3条已通漕运，设立上贡平均定额，汴河600万石，广济河62万担，惠民河60万石。广济河所运的只供给太康、咸平、卫氏等县的军粮，只有汴河运米卖，才是太仓积蓄的食粮。近来废除广济河，而惠民河的粮食不入太仓，大众所依赖的是汴河。议论者屡次更改，必然导致汴河日渐失去旧制。12月，下诏疏浚广济河，增置漕船。后来合成每年漕运京东谷60万石。东南各路原来陆运的上贡杂物，增用船水运。押送汴河江南、京湖刚运的1/10拆派3班使臣，1/3用军大将、殿士。又命令真州、楚州、泗州各造前底船100艘，分为10缸入汴。元丰5年，撤销广济河碾运司及京北排岸司，将上贡物移到淮阳，计划运入汴河，以清河碾运司为名。御史说，广济河安流而上，与清河溯流入汴，远近显异不同。下诏转运，提点刑狱比较厉害，上报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蒋之奇，都水兼程陈佑甫开凿龟山运河，漕运往来，避免了百年风涛沉没之患。下诏各升官2级，其余官员减年资，按等级升迁。8年，停止每年运送100万石到西京。在此之前，经过洛水入汴，运东南粟米充实洛阳，至此户部奏请停止。这一年设立汴河粮纲赏罚制度，年终检查。绍圣2年设置汴纲，总共200纲。在吏部进纳官权是不重的，驻押上贡粮壶，不用衙钱，土人军将。不久又招募土人押送各路钢运如旧。政和7年设立东南6路州军之州，通判装发上贡粮壶，任满赏格，从10000石到40万石，依次升名次减年。张根任江南西路转运副使，每年漕米120万石供给中都。江南州郡偏远，官吏难以督促，张根常存30万石作为转运之本，以宽缓各郡，当时很称赞他。宣和2年，下诏六路米卖钢运依法招募官吏，先招募卫道部的低等使臣及非正式补授校尉以上未许参部的人，并进纳人管押。淮南以5次运输，两浙及江东2000里以内以4次运输，江东2000里以外及江西以3次运输，湖南北以2次运输，各欠不及5厘，依格推赏外，仍允许在外指设和入差遣1次，招募土人一并停止。7年，下诏结束阴凤司江淮各局，所及停止花石纲， 命令各路曹臣迅速居收州船装发钢运备边。靖康初年，汴河决口有到100步的堵塞，它工程未完成，干涸一个多月，钢运不通，南京及京城都缺粮，则被都水使者陈求道等命令提举京师所陈粮币一同错置。过了20天，水恢复就到，钢运相继到来，两京粮食才充足。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少，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每年收入无几，抵买和中路之外，每年支出内藏库金帛及上京却获物名钱都不止数百万。选派使臣、军大将，河北船运到乾宁军，河东、陕西船运到河阳，错置陆运，或用铺兵湘军，或发义勇保甲，或差雇夫吏，车载驮行，随道路情况而定。河北路程较近，西路迂回遥远，又设险阻，运输非常艰难。熙宁六年，下诏敷衍路经略司支出封庄钱，在河东买骆驼300头，运沿边粮草。元丰四年，河东转运司调夫11000人随军，方郭上户有差夫400人的，其次100-200人。愿意出驴的，3驴当5夫，5驴另外差1人驱赶。一夫固值约30千以上，一驴约8千，加上7县紧迫，民力不能承受。军需调发烦扰，又多不及之物。如绛州运早千担到灵州、抚州，每时只值400，而固值却约费30名。金元路转运判官张大宁说，溃运之策不如用车辆方便。从西宁寨到磨口一口都是大川，通车无碍，从磨口一到兜岭下道路也是这样。岭以北就是山险少水，车辆难行。可到岭南根据地利建议城寨，使大车从镇戎军在粮草到那里，随军马所在，用军前夫处往来短运。在于中路估量远近，用遣回空夫修筑小堡接应，这样可省民力一半。神宗赞赏。京西转运司调军州、邓州夫3万，每500人差一官不押，复敷衍溃运。其本路程图日之钱米外，转运司计算从入陕西界到延州路程，日之米钱30，柴菜钱10文，并先给。陕西都转运司于各州差雇车乘人夫，所过州交替，人日之米2升，钱50，到延边止。运粮出界，只差湘军。六年，下诏西河兰会经略制治司，即至兰州人万马2000班运粮草，于次路州军搜集官司骆驼2000与经制司，从西州、河州折运。势力不足，发义勇保甲。供给河东、陕西边境用度非紧急的，都做成小钢竖排日递送。大观二年，京畿都转运使吴泽仁上奏说，西府的军粮发运司每年拨给80000贴补资助，在迎泽卸下后，距离州城还有40-50里，设置了3铺车辆，每铺70人，每月可运输8400石。随着运量逐渐增加，根据数量增添铺兵。靖康元年10月，皇帝下诏说，一方用兵，数路调发，军功未成，民力先困。京西运粮每人6斗，花费40贯钱。陕西运粮民间多花费100余万名，听后惊骇。今年四方丰收，粮食满地，只可在各处加价收购，不得轻易搬运，以体现体恤民力的意思。若水运钢船及诸州之宜之类，仍按旧法。三路陆运以供给军费，大略如此。其他州县运送或因军心调发，以供给一时之用，这些都不记载。转班法自西宁以来，其法开始改变，每年运输600万石供给京师之外，各仓常有剩余积蓄。州郡上报欠收，就遮收高价，称为额湖。计算本州每年定额，用仓储代替输送到京师，称为代发。又在丰收时以中等价格收购，谷贱时官府收购，不至于伤害农民。饥荒欠收时则缴纳钱款，百姓认为便利。本钱逐年增加，兵食有余。崇宁初年，蔡京为宰相，开始搜求多余钱财以供奢侈用度，让亲信胡世文担任发运使，将数百万名的底本作为贡品。胡世文因此入朝任户部侍郎，后来者效仿，时常进献，而本钱就用完了。本钱用完后不能增加收购，储机就空了。储机空了，没有东西可代发，转班法就破坏了。崇宁三年， 户部尚书曾孝榜上言，往年南从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用堰蓄水，不通重船，搬运劳费。于是在堰旁设置转班仓，接收各州所输送的物资，改用运河船装载入汴河，以达京师。虽然免除了推船过堰的劳苦，但清道的弊端由此而起。天圣年间，发运使方仲寻奏请杜良真，楚州堰改为水闸，从此东南金帛茶布之类直达京师，只有六路上贡的胡斗仍沿用转班法，立足浪费及途中折损，动辄上万。希望将六路上贡的胡斗一并依照东南杂运直达京师或南京府界谢纳，以免清道借贷的弊端。从此六路郡县各自认领每年定额，虽湖南北至远处也直达京师，称为直达缸，丰收不加收购，欠收不代发。当缸米到来时，立法非常严厉，船有损坏在所到之处修整，不得超时。州县希望其快速通过，指令其提供状纸，用钱给之，沿刘香堡全都受到骚扰，公司横废百出。又严法已坏，回程船只无所得，船夫逃散，船也随即损坏，本法全部废弃。大观三年，下诏直达纲从明年起一并依旧法恢复转班，命令发运司督促修造仓库，京湖北路提举长平王熟错置各路运粮舟船。政和二年，又实行直达纲拆毁转班诸仓。谭枕上言，祖宗建立真楚四州转班仓，一是以备中都紧急情况，二是以防漕渠阻塞，三是钢船装发按次序运行，没有虚日。自从此法废弃，河道日益浅色，导致中都粮食储备不济，淮南三处转班仓不可不复。请求从四州开始，其次到真楚，既有瓦木，顺流而下，不肯劳费。等丰收之年，既至储蓄，立法转班。淮南路转运判官向子英上奏，转班之法欲含平敌之意。江湖有米，可在真州收购；两浙有米，可在扬州收购；粟帛有麦，可在四州收购。做事六路封欠，有不登之处，就用钱折胡。发运司得以斡旋，不仅无岁额不足之忧，而且可以宽缓民力。运渠干旱，则有变口仓。如今所忧虑的是，向来敌本每年500万名，之宜几乎用尽。宣和五年，于是降下杜牒、吉襄、严超各100万贯，命令吕从、卢宗元军敌胡斗，专门准备转班。江西转运判官萧旭臣上言，转班道理并不更远，而人力不劳谢纳，年丰可以广敌后积，以等待中都之用。自从实行直达，道理既远，情必尤多。如大江东西、京湖南北，有中年不能运行一运的，有压米万担却欠7-8千担的，有抛尸舟船、冰烧逃散、十不存一二的。折欠之弊源于激流，而沿路官司多方阻截，至有一路曹司不自制舟船，截流他路回纲，尤为不便。下诏发运司错置。六年，用无额上贡钱物并六路就欠发胡斗钱，储存为底本，另外降下300万贯付给卢宗元，将湖南所起年额并随正额预先起运抛欠胡斗到转班仓下谢，却将以谢军敌的胡斗转运上京，所有直达等转班胡斗有次序时停止。靖康元年，命令东南六路上贡鹅湖、除淮南两浙依旧直达外，将湖四路一并错置转班。高宗建炎元年，下诏各路钢米以1/3输送到杭寨，其余输送到京师。二年，下诏二广、湖南北、江东西钢运输送到平江府、京畿、淮南、京东西、河北、陕西及三钢输送到杭寨。又下诏二广、湖南北钢运如经过两浙，允许输送到平江府。福建钢运经过江东、西也允许输送到江宁府。三年，又下诏各路钢运现钱并粮食输送到健康府户部，其金银绢帛一并输送到杭寨。绍兴初年，因地之宜，用两浙的粟供给杭寨，用江东的粟饷给淮东，用江西的粟饷给淮西，京湖的粟饷给鄂、粤、荆南。根据所用数量，则成漕沉运输，而将剩余运到杭寨，钱帛也是如此。故船拆夫不胜其弊，民间有自己毁掉船只、自己废弃田地的。绍兴四年，川、 陕宣府吴界调两川民夫运米150,000斛到利州，大约40余千钱才能运一斛，疾病交加，路上死者众多，蜀人以此为苦。曹臣召开听评百姓，用粟缴纳到内郡，招募船只运输，人们认为便利。总领所派遣官员在沿流诸郡就地收购，又在新、利、阆州设置厂务，听评商人入中，但仍忧虑百姓劳苦疲惫，又减少成都水运对敌米。绍兴16年，30年，科波诸路上供米，鄂州军队每年用米45万余石，在全、永、琛、绍、道、横、谭、鼎州科波。荆南军队每年用米96000石，在德安、荆南、黎、淳、谭、阜、荆门、汉阳科波。池州军队每年用米144000石，在吉、信、南安科波。健康军队每年用米55万石，在洪、江、池、宣、太平、临江、兴国、南康、广德科波。行在河用米112万石，除用两镇米外，在健康、太平、宣州科波。宣州现在驻扎店前司牧马每年用米，并折输马料30000石，在本州科波，并各路转运司装发。当时内外各军每年耗费米300万斛，而四川不计算在内。嘉定年间用兵，杨、楚之间转输不绝，濠、卢、安丰州籍通行也便利了。而福光的驻军依赖齐安、舒、齐的百姓供给，远的千里，近的也数百里。至于京西的储备，湘、颍还可直接到达，只有枣阳陆运，民夫都调自湖北鼎、黎等处，道路遥远，一个民夫运不过8斗，而资粮草鞋与沿途的勒索费用常是10倍。中等人家雇替一个民夫，花费40-50千钱。单若之家一人服役，则一家离散，甚至有死于道路的。至于部送钢运，都拆现任官，空缺则选募得替代阙及寄居官有才干者，其责任繁难，人们以为畏惧。所以自绍兴以来，忧虑赏格，其中有欠失的，也多方怜悯。前到初年，免除欠50石以下的；3年，免除欠100石以下的；9年，起初钢运欠及一分的，送交有司追究弊病。至此，陈辽申明钢运欠及一分的，也允许其补足。淳熙元年，下诏不论所欠多少，一律不予免除。其中有因钢欠追降官资的，如本非清道，且补书已足，允许复官。从此钢运欠失，虽责令官吏赔偿，但因其山川遥远，非一人所能纠察，也时常施行免除。